所以第二个阶段应该训练，当你诵经打坐的时候心很清净，那种清净的念头你要去保持，在行住坐卧的时候都让你的心很清净。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第二个阶段有些人在行住坐卧当中呢，稍微烦恼大一点啊，或是境界不舒服一点，他的清净心就没有了。有些人呢，他在境界当中清净心还能保持，这就是他的功夫深，这个要经过训练。这个就是禅宗讲行住坐卧都是禅呐、啊，禅是什么？佛心就是禅呐、啊。你要看到自己的觉性才是呢。行住坐卧当中，有些人在行住坐卧中也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第三个是更粗的，是什么？人家发生冲突，跟人家骂人，生口意伤害众生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念头。那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造了恶业，动了念头，那会有很不好的果报的。接下来讲，好，清净心是可以证得，但是呢，在说这个《华严经》教法当中呢，有两种过失或障碍自己不能证得这个境界。第一个是说者的过失，第二个是所谓的听者的过失。说者的过失有哪两个呢？请看下面。说者就是宣说教法的人。第一，佛不随喜说；二，不平等说。好，先说第二个，不平等说，就是不论是在家出家受了菩萨戒为别人宣说教法的人，要有平等心。所谓不平等说，就是哦，看到富贵人家或王公大臣，他说的非常精彩；看到贫穷的人来呢，两三句就把他打发了，这样你的心就不平等。所以表示你的心是有所求的，这说法者不清净，这样子就会障碍自己证悟到华严经这实地的境界。这一点我很真诚跟大家分享，我真实做到了。我记得我以前我师父跟我讲过说，新弘师啊，若是你将来发愿讲经弘法，当答应了人家一个人，你也要很认真的准备；100个人，你也要很认真的准备；1000个人，你还是要很认真的准备。我不会说啊，大家都很忙，对不对？有时候讲忙啊，也是坐满了人，100多人；有时候只有10几位、20位，我一样说。我不会说啊，今天人很少啊，几句话了就解决了。法是很尊贵的。所以我不会因为外在人的这个地位或他的种族不同的身份而不平等的说，我是绝对是平等说法的。但是在平等说法里面要说到哪个程度，那要看自己的智慧跟经验，这叫方便波罗蜜。有些众生啊，是呢能够听真话的，你真实告诉他，他会很感恩你。为什么？他千里迢迢来就是请教你，你讲了呢，可以让一针见血的戳到他的心，他会很感动而感谢你，因为他找到了答案跟方向跟方法。有些众生啊，很爱面子，刚开始说呢，只能点到为止，那看他下次来，再来的时候才教第二步，那不来就没缘了。第三个呢，有一些众生是刚开始第一次是根本不能说的，为什么？他根本不是来跟你惩罚，他只是来跟你拍照跟结缘的。众生无量，但是心要平等，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平等清净说音说法，才会感动众生，才会得到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的护念。第二个，佛不随喜说，就是这里讲所讲的东西不按照佛经去说，要有经论依据，不随佛的而讲，而自己乱七八糟讲，这样容易变成我执跟我见。所以我前面讲闻思修，中国人思所成慧要加油，修所成慧也要加油。那思所成慧经验分享要有根据，不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标准都不一样的。假如说者有佛不随喜说或不平等的说的话，就会有障碍。接下来听者也要避免两种过失，一者见真过，二者于说法者不生恭敬心。先看第二个， 对说法者不要生不恭敬心，也说于中视现，说者自身无过，我非诸佛不随喜说，即曰我成佛威神之力而说。在佛在世的时候，佛也是加持须菩提尊者跟舍利弗尊者而讲般若波罗蜜经，佛在法华会上也加持弥勒文殊还有大菩萨而站起来齐请讲大乘妙法莲华经，同样的佛在华严经也是佛加持而让圣弟子金刚藏菩萨讲十地。所以听好，说法者有好几种，第一是佛自己亲自宣说，那是最好的，你要很有福报遇到佛亲自为你说法。你看看在经典里面写很多的圣弟子遇到佛为他说法，亲自为他说的，当下他都会开悟的，因为佛有他的功德力。那这个请法者自己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也具足，所以他当然生恭敬心。第二个，能够遇到大菩萨为你说，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中国四大名山都有很多很多的眷属，在五台山就有一万菩萨海会围绕，生生世世跟文殊菩萨学教法，学一切的教法，不是只有学空性而已，学一切的教法。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为你说法，当然那是非常的殊胜，你当然也会生恭敬心。你要生不恭敬心的话，佛菩萨还会教训你，因为他有神通，所以你不会不恭敬。第三个，遇到西天东土历代的高僧或大德为你宣说，高僧大德他的功德力来自于佛力之外，还有在于他自己的实践力。比如说你印光大师，我们看印光大师文钞，我们大家都会很感动，为什么？当然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第二个他告诉你的法门他做到了，他叫你念佛，他自己念佛正道念佛三昧，所以他苦口婆心讲的道理是他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所以当然就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修行啊很重要，这里的修持是指说你要身口意去实践，你自然就会感动别人，那别人看到你也会生恭敬心。像西藏有很多如法而且有正式传承的善知识仁波切，他真的就很有功德力。那中国历代高僧里面呢，你自己修持得很好一样呢，好，人家看到你也会生功德力。乃至于像举个例子，民国时代的虚云老和尚，人家看到虚云的老和尚的照片都会生恭敬心，那为什么？那是虚云老和尚戒定慧的功德力。乃至于台湾现在很多，虽然广进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可是很多人看到广进老和尚的照片他都会生恭敬心，为什么？他的戒定慧功德力。所以听善知识说法，不论是佛菩萨圣者或现前讲经的人都应该生恭敬心，为什么？起码他如理宣说佛的正法，这个应该生恭敬心。其实若生不恭敬心的话，吃亏的是你自己，这是第二类。再来看第一类，第一类是呢见解的争论而产生的过失，就是我的法是对的，彼的法是非的，是错的，我对你错或是你对我错，如实这里的争论跟执着而会产生各种见解，这样子才是最大的障碍。其实这里的障碍是指最大是什么？我执我见。这里呢不单单的是指法我执，先讲的是人我执。比如说净土的批评唯识宗，学唯识宗的批评净土，学人间佛教的批评净土，净土的也批评人间佛教，这些通通都在谤法，这就是叫见争过。上次我说过毁谤正法，外道很容易毁谤正法，第二个是佛弟子也很容易毁谤正法。佛弟子里面尤其是你的福德因缘跟到的善知识得到的见是不圆满的，也很容易谤正法。 当前在北传佛教里面有很多人都有专修专弘，都有弘扬单独的经论，都很好。但听好，真正呢弘扬得力的人，应该像般若经讲，学一法，但是恭敬一切的法。我再讲一遍，学自己的法门，但恭敬一切的法。因为一切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吗？甚至再扩大一点，你学南传、北传、藏传，也不要去批评别人的教派。所以因此在西藏啊，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红白黄花里面呢，也相互争论过、斗争过。所以伟大的西藏就会产生立美运动，有讲扬清者却举罗珠，还有萨迦班智达，还有蒋贡康楚仁波切，他们三个人发愿集结红白黄花四个的教派，叫大宝福藏，而且告诉所有的红白黄花的教派，虽然观想的本尊所缘境不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叫立美运动，藏文叫 zik 美 ，zik 是种性，美是没有，就没有种性分别，而翻成立美运动，这个就是要破除西藏因为人的执着，而我学白教的我就攻击其他的宗教，我学红教的呢我就觉得大圆满最好，那其他的呢，哎呀，那黄教的啊，通通都在辩论，哪一天都不能证悟。那黄教的人呢就说，你看我们学宗喀巴大师，我们学很经论，你看到那红教的还有佛母还有太太，那怎么可能证悟呢？你看就开始毁谤了。其实这都是凡夫的我见，这是很可怕的，这样是会把正法毁掉的。所以立美运动是说明呢，一切的教法都要相互尊重。同样的，看中国八宗，八宗兴盛的时候，唐朝的高僧啊，历代的高僧啊，八宗都是相互非常非常的赞扬的。我举一个例子，庐山东林念佛堂的慧远大师，他修净土宗，但是他也通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他对鸠摩罗什大师是非常礼敬的。道安大师他呢通达一切经论，也弘扬大小乘教法，他弘扬的是弥勒菩萨法门，但是道安大师对于鸠摩罗什大师或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也非常礼敬的。所以可见真正有修持的八宗宗派的这个我们讲的有智慧的高僧大德，对其他宗派的教法都非常的谦卑恭敬跟礼敬的，这是值得我们现在佛弟子要反省的。现在不是学这个法门就专修专弘，其他的法门就通通都不要，那个法门就说那个人学得的师承也有问题，你看就相互毁谤。所以我的法是对的，你的法是非的，听好，重点是法本身是空性的，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错在我跟彼的对立，这是我执跟我见，这样子会谤正法的，这样子也会障碍你生生世世遇到好的善知识，这样也会障碍你生生世世听到更深奥的教法。好，这一点希望大家要很谨慎，你学任何的法门，你对自己的法门要坚固不动的信愿行，但对其他的法门要一切礼敬，这样子你才是圆满的。假如你虽然很精进，对其他的法门会排斥轻视跟毁谤，那小心，三千大千大世界的地狱呢，别人没去，可能去的是你自己，这点要很谨慎。闲听故，请看次教听者防两种过失，就是来听的人呢，好，要防以上的说者过跟听者过。所以说的人清净说法无所求，成佛威力而说，听法者至诚恭敬，为自己跟一切众生而清净求法，对三宝跟教法一切都很恭敬。所以既言共恭敬听故，如是次第，如是许说，而众未知，所以因为不知道，所以华严经会有广说、略说跟不可广说，广说跟略说的差别。但是当众生的根性福德因缘不够的时候，不能广说的时候，只好略说，这里略说就是讲详细讲实地。接下来再看 地义满足，实地义的教法是清净圆满而具足的。如下面一首偈说，第十五偈：如是智入行，义解说不尽，今如是略说，如是满足住。请看下面，智入者，入当动词，进入一切智的修行人。再讲一遍，智入者，入当动词，进入一切智地的修行人。这里所说的地法是众生以一切种智而进入，所以智慧很重要。那如何进入呢？如实满足摄取故，就是说你要如实相离体一样，身口意都清净的圆满具足。摄取故，要收摄自己的六根跟身口意，你才能够进入这一切智地。那众生为什么可以进入这一切智地呢？因为众生本身自己有佛性。第二个，再加上佛的威神加持。第三，他呢又加上了这个闻道圣身的实地法门，所以他有一条清楚的道路可以进入，这叫做智入。云何入？他说入如行修故，如进入如实地法门这样修行的六度万恒的道次第。行是指这个六度万恒，修是具体的去实践，这样如是行，而且教法知道了，而且很精进的修持修满足故，这样子你才是比广说义摄取故，在你内心里就能够开展到说，原来无量无边的实地法门的教法就在我的内心里已经摄受的，已经拥有了。所以关键是你要自己怎么开展你自己的自心，前面讲清净心。接下来住，住就是如来家决定住故，心安住在呢如来所说的教法之家。我如是说，前言恭敬听，不说云何恭敬，是故是示现。佛陀叫我们恭敬啊，是要示现我们。为什么是恭敬心呢？因为恭敬心是开启你自信的宝藏的一个钥匙。我再讲一遍，佛陀讲恭敬心的目的不是是强迫你，而是恭敬心是开启你自信宝藏的钥匙。所以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一切佛法从哪里开始学？从恭敬心开始学，对不对？一分恭敬得一分受用，十分恭敬得到十分受用。印光大师是很了不起的，他是辩才无碍，他把所有的教法浓缩成一个重点很不容易。假如你恭敬心修得好的话，你一定会生什么平等心，一定会修礼敬诸佛。所以华严经为什么这么多的教法在十大愿里面第一愿是礼敬诸佛愿，因为礼敬诸佛愿是让你实践恭敬心而进入如来家，而进入一切智地的法门。接下来再看第十六偈：一心恭敬待，成佛立善说，说上法妙音，欲相应善字。好看，一心恭敬事者有两种，第一个身恭敬，第二心恭敬。好，请看幻灯片，我有把它画起来，用不同的字把它显现出来。我们凡夫恭敬要有三种，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身口意。我们为什么会不恭敬呢？因为嘛，傲慢，生生世世的傲慢。所以来佛门第一个要先叫你学拜佛，就是要礼敬诸佛，放下你的我执，透过这样五体投地的礼佛而培养你的身正大光明，而且恭敬。身恭敬是下手的地方，接下来身恭敬的人也要学口恭敬，讲话要有分寸。第三，也要慢慢学你的意才会恭敬，也就是第二类讲的心正恭敬待。讲身恭敬一般人比较容易做 啊威仪，所以到了佛门，但尤其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家居士不管你是到了僧团，一到寺庙就有他的规矩，有礼仪，要礼佛，不可以穿短裤短裙，他要拜佛，不可以乱讲话，要恭敬心。为什么？我们看到庄严的佛堂会收摄我们散乱的身心，这叫身恭敬，如威仪住。威仪住的时候呢，有什么好处呢？堪受说法故。你的身若没有恭敬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教法的。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大师曾经写一个，我慢高山啊，法水难入。以前鸟科禅师啊，鸟科禅师呢，人家有一个文武百官来讲，听说鸟科禅师修行的非常好，禅定力很深，定到呢他坐在那边的时候，鸟啊并不知道啊，他这个人是一个僧众，所以鸟呢跑到他头顶上来筑了一个鸟巢，所以就是鸟科禅师。那表示他定力非常的深，智慧也很高。有一个文武百官来呢，就要见鸟科禅师。那鸟科禅师呢就请他在课堂坐。坐的时候呢，故意让他等了一下。刚开始等五分钟，他就很不高兴。嘿，这个师父怎么没来呢？他那个主文武百官的习气呢就来了。然后再等十分钟就开始破口大骂的，哎呀，这些出家人怎么讲话都不守时的呢？其实他自己在生烦恼。其实呢，鸟科禅师是在后面的那个屏风在看着他，当他看到生气的时候，他说啊、哦，来了来了来了，施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啊，这样子，然后请坐。他就叫侍者奉茶，奉茶的时候呢，他就当然鸟科禅师很慈悲啊，他就亲自倒，叫茶盘拿到桌上，由他亲自倒，他自己一个茶杯，客人也是一个茶杯，他先倒客人的茶杯，倒已经倒满了，还继续倒，那个他说师父已经满了，他还继续倒，弄个整桌水呢都怕，然后泼到他的衣服里面。这时候鸟科禅师呢讲了一句话，我慢高山法水难入啊，他说你要来请法，你这么娇慢啊，你没有把你的娇慢心放下，再清净的甘露法水，就像你这个茶杯，你不是叫我停吗？我知道，我就是故意不停啊。你的心就像那个满满的水，不把它倒空了，你怎么来学无上的成佛大法呢？哇，你看鸟科禅师就有这种威德力啊！以前的禅师是很了不起的，他的修持以及他讲话很精简的，所以那时候呢，那个文武百官就被他呵斥到，他愣了一下，当场跟他顶礼，跟他忏悔。所以身恭敬很重要，身若不恭敬，你呢心中不会是听闻教法的这个器皿的。不是出家众，也不是三宝故意强迫你要恭敬。我刚才说恭敬是开启你自信宝藏的钥匙，若是你不恭敬的话，你充满了很多我执我见啊，当善知识为你说法的时候，你没听懂善知识在跟你讲什么，你就要先跟他辩，这就是不能堪受教法故。第二类，心正恭敬。心正恭敬是说透过身恭敬、口恭敬、意念走到哪里对三宝都很恭敬。这里三宝很恭敬的话，严格的说，以冈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第八章里面皈依跟境界就有讲，他说真正恭敬到呢，真正心恭敬的弟子啊，对于佛法僧三宝、世间的常住三宝，他都非常的恭敬。先不要讲看不到的圣依第三宝，那很高高到呢，第一，对于佛像，一个佛像、一个石雕或者一片呢这个佛的这个画像，他都很恭敬，视之如佛。第二个，对于法经书他也都非常恭敬。第三，看到出家人或袈裟或衣钵或法座，他都生恭敬心。好，先讲从第三个开始讲。第一，对于生恭敬，对于说法者的法座也应该顶礼。像举个例子，大梵天王乃至于帝释天，他在天上讲般若波罗蜜，当他离开有事的时候来佛陀人间说法的时候，有些弟子去找他的，找不到他的人的时候，也对他的法座顶礼。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很多寺庙法座上都有放仁波切跟法王的照片，见到照片如见人在，你也应该顶礼， 这才叫做深恭，对三宝的深恭敬。第二个，对法宝经典要有恭敬。当然你法宝你放在袋子里，你放其他的东西，恭敬是在你的心，你要用单独干净的这个去包，这个是恭敬。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有莲友问我说，师父，我们现在讲义这么多，印的这么多，背后呢又所谓的资源回收，有时候有佛像有经文怎么办？用裁纸刀把它剪掉可以。印光大师是比较严格，说一定要用火化，现在很难啊，因为呢你可以去买那个裁纸刀，现在啊，对不对，电器行都有卖，你假如这是佛经的话，你啊再用不能用的时候，你应该裁纸刀把它粉碎，而内心里有生恭敬。那对佛像恭敬，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西藏仁波切很喜欢讲这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下大雨走在山里面，然后呢就看到走啊走啊走走，突然看到一尊佛像，千手观音的佛像啊，莲花手观音的佛像，在山里面突然下大雨啊，哎呀，下大雨的时候土石流都流下来嘛，对不对，对不对，流下来啊，那就脏脏肮肮脏脏的，那他匆匆忙忙跑过去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哎呀，这个观世音菩萨啊，突然下大雨了，可是我又匆匆忙忙回家，怎么办呢，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呢，可是呢我看到的佛像不忍，他呢斗笠下雨嘛，对不对，他不能啊斗笠自己带，他突然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那臭臭脏脏的鞋子说，观音菩萨对不起啊，我就先把你盖起来了，他就走了，他赤脚就走了。第二个，后来呢继续下雨来了，一看人呢也经过了这个地方，一看到，哎呀，那个人真的好罪过啊，把这么臭的鞋子啊却放在观世音菩萨，这实在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下大雨怎么可以把，虽然下了雨啊，对，他就把那个鞋子放下来，然后呢他自己有斗笠，他把斗笠盖在观世音菩萨上，然后拿着鞋子呢遮着自己的头啊，对，因为他本来是斗笠嘛，对不对，啊，遮着自己的头一个鞋子，然后就又跑了。到了第三个人来看，哎呀，真是的，真是了不得，这个斗笠上怎么会有牛粪呢，真是好过失啊，前面这个人啊真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呢因为雨已经快要停了，所以呢他就停在那边，他真的呢拿布把佛像擦好，然后也把斗笠剥下来，他说，哎呀，这个斗笠虽然盖，可是上面有牛粪，这个人实在很不恭敬，没有把牛粪呢弄干净就把它盖上去，他就把这个斗笠丢到湖里面，河里面，然后呢雨停了，他就把这个佛像好好漆好，然后点香顶礼，然后就走了。请问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有过失啊？都没有，对，这三个人都有功德，因为这三个人都没有生起一念不恭敬心，他用的方法不同。第一个人用什么？鞋子是因为他看到了佛菩萨，他匆匆忙忙回去，他斗笠自己要留着嘛，帽子自己留着，可是呢他是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他赤脚没有关系，所以他觉得我用我的鞋子虽然不恭敬，可是我是希望菩萨不要淋雨，所以他一样升到了大梵天王。第二个人一看到了，看到了，你看，注意听，心跟境不是真实的，他一看到，他没有看到前面那一幕啊，他一看到说，哎呀，怎么这么罪过，怎么可以把鞋子放在佛菩萨的头顶，其实前面那个人没有不恭敬心啊，前面的人是用唯一可以有，我们讲覆盖可以盖起来的，这样帽子之外跟鞋子嘛，因为他要留着帽子，对不对，所以他只好用鞋子盖，所以他用鞋子盖的那一刹那之间，他没有不恭敬，他反而是要保护观世音菩萨的虔诚恭敬心。可是第二个人呢，看不到前面这一段，就执着外境，说鞋子怎么可以放在佛菩萨身上，他就生烦恼心。可见第二个故事也，第二个人的例子也给我们啊，他执着外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汉地佛弟子天天念般若心经，你真的要去观境界，不一定是真实的，你看到了听到都不敢是真实的，何况是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的呢，所以不要乱造口业去传是非，这很重要。所以第二个莲友呢，他看到了，对不对，他把鞋子换下来，可是他是呢养牛的，他身上本来就是臭臭的，全部都是牛粪啊， 他就把斗笠盖上去了，那是在他认为来讲，他宁愿淋雨，但是斗笠是他最尊贵的，他把它盖上去了。到了第三个呢，雨快停的时候呢，对不对？他看到斗笠盖上去了，可是呢，斗笠上有牛粪啊。可是第二个人绝对没有那个念头说，我故意要拿牛粪去污染那尊佛像的心，是不是？第三个人雨停了，他的福报最好，他也不赶时间，所以他真正的要拿一块干净的布把佛像擦好，还烧香点香顶礼才走。所以三个人都升到大梵天王，这是在西藏里面常常喜欢讲的，心恭敬是最重要，形式要看状况，恭敬不要执着在相。听好，第一个讲身恭敬是讲相，第二个心恭敬是讲心。对于没有初学佛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告诉他要礼佛，不可以穿短裤，不可以穿裙子，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小鞋子肮脏进大殿，要脱鞋，这个还是方便法，是身恭敬。为什么呢？他才会有威仪，这样子他才能堪受教法。第二个，假如你身已经恭敬的时候，你要知道身跟口跟外境都是虚妄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念头是虚妄的，但是下手的地方是在心，所以心恭敬才很重要。所以看经文，如心决定，你心真正的恭敬才能够意持故，意念善知是诸佛所讲的教法，意是回忆记忆，持是受持。所以心恭敬比身恭敬更重要，表面上恭敬，可是你内心却恭不恭敬，那才最不好。恭敬也要看状况，我刚才讲的西藏的那个这个故事，三个状况不一样，你要去判断，但关键是在你的心要恭敬，心恭敬你的心才能够跟法相应，所以能够意持故。此即劝诫两种恭敬都很重要，所以身恭敬跟心恭敬。好，而至于中国佛教北传里面的沙弥律仪或很多寺庙的威仪，其实大部分学的是身恭敬，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庄严，身恭敬再来心和身恭，是透过身恭敬口恭敬再来心恭敬。可是西藏佛教比较重视心恭敬，当心恭敬的时候，身跟口就会自自然然的自然恭敬，这是文化不同，讲授教法的表达也不同。但是也有副作用，有些人很执着身恭敬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不持五，那个人不持戒，这个吃牛奶，那个吃鸡蛋，他就会生烦恼。烦恼是你自己生的，这个自己要反省。万法非心净故，一切的境界是不真实的，这要想一想。下面善说者是自己没有谄曲之心，没有骄慢成佛威力之说，表示自己没有真上慢的缘故，这样才能够说甚深的教法。好，今天耽误一点点时间，让我把70页讲完。好，谢谢。下半句说，说上法妙音，欲相应善字。这里面有四个重点，表示现何事问号，以何事问号，云何事问号，依止何事。所以下面他就讲这四个重点。第一个说，佛讲无上的微妙殊胜的佛法，就是上法，这里是讲华严经实地法门，用了殊胜微妙之音，是示现的何事呢？下面有讲一二三四，所以示现何事的意思是指配合着上法，上法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更殊胜的，也就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没有比经中之王再更殊胜的，最为至高无上的教法。第二，妙音声，就是指以微妙的音声来赞叹佛讲经说法，或宣说佛的教法，要用清净微妙的音声，不可以用世间的靡靡之音或奇怪的声音来宣说正法。 第三，云和式就是常常要用譬喻来做相应，所以讲举喻、譬喻、讲例子或是讲故事，这是为了要让你去了解甚深的教法。最后依止和式，就是说这个甚深的教法最后要依止什么呢？善字，就是很好的书写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佛经最后有结集经典，经典结集才能够呢依止在这世间。我一切善说又相应者，譬喻共相应。善字者有两种相。为什么说佛经所记录下的文字很圆满呢？第一个，随方言音；二，字句圆满。第一个就是说，佛在讲经的时候是随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种族，可以讲不同的随方毗尼。随方毗尼就是不同的戒律，还有也有不同的语言。所以事实上佛陀在世的时候不一定是用正统梵文讲经，他也会用巴利文，还有当地的犍陀罗语，或是各种的语言，就随众生的语言而来讲，善随顺故，善巧的随顺众生的需求。所以佛陀是准许弟子用不同的语言来讲经说法的，这叫语言圆满。就像现在台湾就提倡客家话、台闽南话、国语、英文啊都要平等，也很好，不小孩子却很可怜。第三，第二个，字句圆满，就佛讲的经呢，他用的字或譬喻或是讲功德都是不增不减，与真实的真理相应，所以这叫善字。所以不要把佛经当成是所谓的文学作品而已啊，描写得很漂亮，你看啊，不，那是真实的境界。当佛讲我们的心性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的时候，当你证悟的时候，你的境界就是这样，那个不是形容词，是佛不增不减的真实如实讲到那样的境界，这叫与实相真理相应，所以这叫善。下面成佛威力说，前记成佛神力，未说是什么力，这里就讲示现佛神力故。记言第十七颂就说，是言说甚难，无量诸佛的威神力就像火焰跟光亮一样为我加持，所以我才有这个力量而说。在这里说当然是讲佛力，也说明了一尊，不是只有一尊佛。我刚才说过华严经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诸佛都说，所以是无量诸佛之力加持你，光焰入我身，请化起来，这就是观想的方法。在藏传佛教里特别重视这个，所有的佛会不同的本尊放不同的光、不同的颜色，就像火焰一样从头顶进入到喉咙，到你的心间，就像火焰一般。那这个是在藏传佛教非常非常重视的，每一个本尊都有他观想的方法。那各位可以观想大乘的话，像阿弥陀佛或佛菩萨，就像太阳光一样，火焰是不会烧到你的身体，你应该觉得很祥和、很宁静、很光明的从头顶而进入你的身体，这个是指加持的意思。所以金刚藏菩萨才说势力我能说。好，从很久很久以前一直讲到现在，终于讲到了说分，第七个说分讲完了。从现在的经文以后就开始讲正说出地。正说出地里面请看一，这个十地经论，十地经论这是天亲菩萨判的，他呢把它分下面的段落。正说出地里面分为三个，此说分中说何等事，分为有三：一住，二释民解释出地的意思，三出地菩萨他心修什么法门，心安住在哪里。住里面也有哦，第一个住又分四种：一是依何身，二为何意，三以何因，四有何相。就说出地菩萨是以什么样的身态而显现， 第二，为什么他的教义叫初地？还有他过去世是修什么因而今生可以证到初地菩萨？最后他有什么功德相貌？所以脾心生时即升起初地，这名为住。那于中诸佛子及无量无边的善根福德因缘故等四十句呢，就开始是说此住是，刚开始说依何生啊，再来讲为何意。所以请各位翻开到71页，刚才讲的那一段我就把它做成了科判，请看甲七说分分三，乙一住分四，乙二是名，乙三是安住。所以下次开始就是正式说初地菩萨以这个天亲菩萨的科判，就是会分成这三个，好，看幻灯片会比较清楚。住有分四个，是名有分两个，己三有分安住。所以从71页每一段我都有这样分。好，请今天的作业回去从预习71页，然后你预习到76页。当然时间的有限，所以我正式讲的时候会讲72页底下四天亲菩萨所造的十地经论，它就是按照住、是名跟安住的科判经文跟论我通通都整理好了，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好，请大家也珍惜。刚才说法是很尊贵的，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字校稿，而且我也要标点符号，请看73跟74，凡是是经文的部分我都涂黑字变成，这样你才知道啊，一二三四我都标点符号都标出来的，所以科判也经的，所以应该是很清楚。否则你看大正藏原版啊，全部列在一起，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所以请各位今天回去预习71到76页。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其他的多种版本呢，我会讲义做得很详细，请你自己看，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抛砖引玉，大家也知道怎么样研读，所以会专注在讲这个十地经论，就是天亲菩萨的72页到76页。那其他的版本，好，再翻开77页，77页就讲到二释名，释名就是解释为什么叫初地，它有总说有别显。好，别显里面有分二，丁一跟丁二，念当格跟念现德，这个他有讲到念佛法门，我会详细的解释。然后念现德里面又分悟一跟悟二，是果证跟因地。所以我要说以上的科判都是我是摘自于这十地经论天亲菩萨在论里面所讲，说到这一段讲完了什么，下一段是什么。将来若有缘的话，是可以把这所有的科判整理，这样的话读华严经十地经论以及多种版本人会比较方便阅读。 好，今天就先上课上到这里，然后请回去各位要预习。